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人工智能正在觊觎中国职场新人的饭碗；第二个是川普伊朗战争面临五一压力点；第三个是霍尔木兹海峡扫雷要半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2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那现在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战争部4月22号向国会表示，美军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清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下的布设的水雷，而且扫雷的行动要在伊朗战争结束，要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展开。那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当场表示不满，议员们担心，即使是未来美伊达成停战协议啊，那么全球油气价格将仍然会长期保持高位，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将会更加持久。美国战争部说，伊朗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水域布设超过了20枚水雷，那么有一部分水雷是通过小型船只投放，那么另外一部分是利用卫星定位技术远程布设，增加了美军探测和清除的难度。那么目前美军还没有明确的扫雷方案。美军有2艘导弹驱逐舰4月11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后续的扫雷创造条件。美国总统川普4月17号说，伊朗已经正在清除水雷，但是伊朗方面否认布雷指控，拒绝承认扫雷行动。美国官员说，伊朗在布设水雷之后，可能自己都无法完全掌握水雷的具体位置，这让后续扫雷工作更加复杂。那么有分析认为，就算是伊朗战争结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然需要时间，水雷问题会成为延长能源冲击的一个关键因素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战争部4月22号宣布解除海军部长费兰的职务啊，即刻离任。美国战争部的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副部长范伯格对费兰表示感谢。美国战争部同时任命海军部的副部长曹洪为代理部长，曹洪是韩裔美国人。曹洪曾经参加过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的竞选，但是败给了民主党的蒂姆凯恩。知情人士表示，海格塞斯在电话中直接通知费兰解职的决定。费兰当天还在国会向国会议员说明海军的预算。海格塞斯和范伯格认为，费兰推进造船计划的速度过慢，没有跟上川普总统的优先事项。另外，费兰呢绕过了战争部的指挥链，直接和川普总统沟通啊，所以呢，这个海格塞斯非常不满，这是他被解职的主要原因啊。那么费兰多次在海湖庄园和川普讨论这个造船事务啊，造船怎么做，叫造军舰，并且直接向川普提出这个现代化战舰的计划，所以呢，海格塞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次人事调整发生在美伊战争期间啊，这么美国多艘军舰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啊，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啊。所以已经等不及了啊！打仗期间就要把它开除掉啊，说明海格塞斯相当焦虑啊。那美国战争部近期已经连续调整，这个主要是炒鱿鱼啊。那么陆军参谋长乔治将军等多名高官被更换，显示美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重组，也不是什么重组。重组啥，基本上就是不高兴就换人啊，基本现在就是这样。第三条新闻， 日经亚洲报道，台湾智库科技民主和社会研究中心表示，今年一季度台湾向欧洲出口的无人机136,000架，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一季度，那么显示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在快速的增长。对比来看，2024年台湾无人机出口只有2500架，那么去年暴增到100,000架，增长超过了40倍，那么今年一季度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量，已经有130,000辆。台湾出口欧洲的无人机主要是流向了波兰和捷克，这两个国家被视为战略物资进入乌克兰的转运通道。不过目前台湾出口的产品以低价小型无人机为主，那么多数是都没有进入政府的采购体系，订单稳定性仍然不足。那么台湾在规划防御体系的时候，把无人机视为关键的装备，并且开始借鉴其他的战争经验。台湾雷虎科技最近展示了台湾自制的铁三角攻击无人机。铁三角源自于美国的叫 Lucas 无人机。Lucas 无人机的设计思路又来自伊朗正在用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大量的使用。那铁三角攻击无人机的特点，成本低，可以量产，速度快，它适合执行消耗型的攻击任务。台湾希望用铁三角无人机来加强台湾海峡的防御。整体来看，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快速的起量，而且现在是初级阶段。一方面出口增长明显，另外一方面它的技术和供应链还没有完全独立，所以它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这是第三、第四，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4月21号公投通过了重划选区的议案。第二天4月22号，弗吉尼亚州这个塔兹维尔县的巡回法院法官郝利裁定公投程序违宪，公投无效。弗吉尼亚州法律规定，州宪法修正案必须由州议会连续两届通过，而且中间要隔一次州众议院的选举，之后才能交给选民表决。那么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议员认为这次公投不符合程序，于是向法院起诉。赫利法官支持共和党的观点，因为他也是共和党的那么分析人士指出，赫利法官是保守派法官，支持共和党。那么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议员故意选择保守派的地区的保守派法官提起诉讼。那民主党人弗吉尼亚州的总检察长琼斯说会立即向最高法院上诉。那么外界预计州最高法院会判公投有效。这基本上意义不大，中间的这个过程意义不大。第五，韩联社报道，越南国家主席苏林4月22号在河内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双方签署了12项备忘录，涵盖能源基础设施技术领域，并且彼此定位为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伙伴。那么苏林是在升龙皇城举行仪式欢迎李在明，规格很高。那李在明随行的韩国代表团包括200家企业，三星啊、SK 啊、现代啊、LG 啊等等。那么韩国是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有上万家韩国企业在越南投资，去年两国贸易达到了946亿美元，互为前三大贸易伙伴。越南也成为韩国制造业最重要的海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格局形成在2017年，当时韩国宣布因为这个部署这个萨德反导系统，中韩矛盾爆发，中国就通过旅游、企业、文化等各个领域对韩国进行施压，韩国企业就开始重新评估 他们的供应链风险，最后什么？最后就是三星带头撤出中国去东南亚。东南亚是谁呢？就是去越南。三星先去的越南，三星是把中国的厂，在中国的厂全部关掉，搬到越南。那么三星一去，整个的韩国的电子业都跟着去，三星一家的产值就占到越南出口的10%以上，所以你就知道韩国企业对越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整体来看，韩越关系是以产业为核心，那形成了一个深度的经济绑定。苏宁四月初当选国家主席之后，李在明是第一位到访的外国元首，所以两国关系正在进一步的深化。第六， BBC 报道，在新加坡的购物中心，中国的茶饮品牌霸王茶姬、茉莉奶白、碧雪冰城，外面有人排队了。这个场景出现在悉尼，也出现在洛杉矶。那么中国消费品牌加速出海，反映出中国企业过去只是做制造，现在开始做品牌、做终端。那这些企业大多是在经历中国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啊。那么激烈竞争内卷的厉害，国内市场又有没有空间怎么办，就开始出海找空间啊。那么才从路径上来看，东南亚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第一站啊。为什么？因为东南亚人口有 6.5 亿，这个市场年轻，增长又快，那么竞争强度又适中啊。所以呢，海底捞是2012年在新加坡开的第一家海外门店。那么目前海底捞已经进入了14个国家，门店超过了1300家。那么在东南亚运营的中国企业当中，有 70% 以上的企业计划扩张啊。那么更多的中国品牌正在加速全球的扩张，其中蜜雪冰城的门店数量已经超过了麦当劳和星巴克。泡泡玛特是2024年以来在美国市场销售增长了9倍。那么当然中国企业这一轮出海背后是国内的压力，中国经济开始下跌，人口开始变化，消费空间越来越小，所以这些企业只好去转为在海外发展。整体来看，中国企业正在从制造转向这个品牌经营，那也是利用他们在制造业上的优势，开始在全球市场寻找他们的市场空间。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德国国防部4月22号第一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国家军事战略指出，要把德国的军队建设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到2035年，德国现役军人要达到26万，预备役军人要达到20万。目前德国的现役军人只有18万3000，那么今后10年要增加7万7000。那么德国国家军事战略要点有4点。第一，把防卫本土和北约集体防御放在核心地位。第二，战争不只是前线打仗，而是要全社会的战争。战略指出，乌克兰战争说明战争边界日益模糊，国家、经济、民众都会成为攻击的目标。第三，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数据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第四，扩军。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说，扩充军队的规模是德国提升威慑和防御能力的关键。不过征兵对于德国国防部来说是个难题，年轻人不愿意参军，原因是参军收入不高啊。二战之后德国家庭也不鼓励孩子参军啊。乌克兰战争让德国年轻人意识到战争风险是存在的，所以为了招募到足够的兵员，德国今年1月进行了兵役制度的改革，所有18岁的男性都要填写兵役调查表， 符合条件的男性要进入体检和筛选的程序，基础服役期还是六个月，但是如果本人愿意，可以延长到17个月。那么德国后备军人协会的主席还提出把预备役军人的年龄上限从65岁提高到70岁啊，预备役啊。第八，华尔街日报报道，荷兰军事情报与安全局4月21号发布年度威胁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间谍能力正在迅速增长，目标主要是获取西方军队和武器生产商的技术，并找出他们的弱点。报告还说，俄罗斯仍然是欧洲安全最直接的威胁，中国和俄罗斯不断的加强合作，加剧了对欧洲的威胁。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因应中国威胁的做法不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欧洲只是把中国视为间接的威胁，欧洲仍然认为在中国的经济机遇比安全考虑更重要。这是第八、第九。韩联社报道，韩国审计监察院4月22号裁定，韩国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向韩国国防部支付 5.9 万美元的赔偿金。为什么？因为这名飞行员2021年在驾驶 F-15K 战机执行飞行任务时，让另外一架 F-15K 战机的飞行员用手机给他拍照，结果这个拍照行为导致两架飞机在空中擦碰。通报指出，涉事的飞行员当时正要调离原单位，那是他最后一次飞行，他就想拍照留个念，所以当时战机的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578公里。那么为了拍到理想的画面，这个飞行员把战机翻转到了最高的137度，结果这个飞行员判断失误，飞机的左侧尾翼碰到了另外一架飞机的机翼。韩国国防部原本是要求飞机赔偿全部维修的费用63万美元，韩国审计监察院最后把金额降低了90%，改为59000美元。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稀土企业莱纳斯的 CEO 叫拉卡泽最近说，莱纳斯是中国以外唯一具有商业规模的轻稀土和重稀土生产商。莱纳斯是2012-2013年打破了中国对轻稀土的垄断，去年五月打破了中国对重稀土的垄断。卡拉泽说到的打破中国对稀土的垄断，指的是莱纳斯从2013年2月在马来西亚第一次分离出可供客户使用的轻稀土产品，那么今年5月第一次分离出重稀土的氧化锂。莱纳斯的稀土加工厂是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沿海城市叫关丹附近，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拥有稀土所有生产环节的工厂。莱纳斯在马来西亚的工厂08年开始建设，日本政府是2010年大规模的投资莱纳斯，当时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就担心稀土断供，所以呢，今年开始莱纳斯向日本供应重稀土。那么现在莱纳斯每年会向日本供应5000吨轻稀土，并且把75%的重稀土留给日本。那么另外，美国战争部和莱纳斯签署意向书，美国战争部在未来4年支付9600万美元，从莱纳斯采购轻稀土和重稀土。中国政府今年四月份开始收紧稀土的出口管制，把稀土变成地缘政治的工具，结果反而加速了日本、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寻找替代供应链的一个过程。这是第十、第十一。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4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东京圈新建住宅均价是9383万日元， 同比上涨了 15.3%， 创历史新高。东京圈就是东京23区，东京圈，东京23区新建住宅的均价，均价是这个 1.38 亿日元，同比上涨了 18.5%。那么东京圈其他区域同步上涨，神奈川是涨了 13.6%， 埼玉是涨了 7%， 千叶涨了 21.8%。那供应端明显的收缩，东京圈新房上市是 2.16 万套，同比减少了 2.6%， 2.6%， 创1973年以来的新低。那么东京23区降到了7708套、哦、那么东京圈还不是东京区23区、哦、东京23区应该是东京的核心区、啊、抱歉啊。那么减少了 6.8%、啊、东京23区的供应量下降到了7708套，同比减少了 6.8%。 东京圈开发用地持续紧张，那么市中心的土地几乎全部都被锁定，机构预测今年住宅供应量应该仍然很少，维持在 2.3 万套的规模。那么建筑成本加上地价都在上涨，都抬升了市场的底部。如果外部能源和金融资金环境持续波动，价格压力可能会继续存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美学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看看时间啊，差不多啊。好，第一个，人工智能正在给予中国7000万职场新人的饭碗。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三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4%， 一年来的最高水平啊。那数据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正在加剧。在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失业数据当中，各个细分年龄段它的失业率都在上升。其中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它的失业率接近 17%。25岁到29岁的人群通常被认为是职场的新人。那么3月份25岁到29岁的人群他的失业率上升到了 7.7%。 这个数字是统计局开始统计这个年龄段的最高水平，就历来最高水平。那么25岁到29岁这个群体尤为突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冲击。所以这个群体传统上他们对雇主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刚刚从学校出来，所以他们是职场新人，这个人工相对的比较低。那么花旗集团的宏观团队今年年初做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他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对中国 31% 的就业岗位都会产生影响，其中 9.6% 的岗位面临直接替代的风险。那 9.6% 的岗位算下来就7000万、啊、7000万的就业机会。那么花旗团队今年3月又做了另外一个调查，他针对1800多名受访者展开的专项调查。调查什么呢？调查人工智能对中国市场有多大的使用量。70% 的受访者每天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平均使用的时间将近50分钟。但是每天平均使用超过2小时的重度用户只占到 5%。 所以花旗初步测算，人工智能为受访者带来了 4.3% 的效率提升，折算成对全体经济的效率提升是 1.8%。调查同时揭示了中国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市场高度集中在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字节跳动。字节跳动的豆包市场渗透率达到 79%， 领跑远远超过腾讯的元宝和 DeepSeek。 DeepSeek 排的第三。所以花旗指出，人工智能的多元化用途正在推动用户在不同的场景分散使用不同的产品，所以单一平台赢者通吃的风险低于市场担忧，所以他其实不用太担心赢者通吃啊。人工智能平台竞争格局长期保持分散，这是一块啊。在政策层面，工信部4月10号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那么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正在加速形成，花旗集团预计消费税等深层财税改革有望在年内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人工智能红利的分配机制也会逐步的建立啊，这是政策层面。那么互联网信息中心今年2月的报告显示，截止去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是 11.3 亿，互联网普及率 80%。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同比增长了 142%， 达到6亿啊，而且每天平均使用的时长183分钟，每个月啊，抱歉，每个月平均使用183分钟，也就是3个小时。那么每天其实中国人平均上网有 4.6 个小时，那占比还是非常的低啊。花旗调查发现，在1800个受访者当中啊，有 83% 的受访者每天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长不到1个小时，就 5% 的受访者超过2个小时。所以花旗集团的结论就是，人工智能在中国是高渗透率，但是浅使用啊，使用的深度不深啊，浅使用，高渗透浅使用的一个这样的格局。花旗的报告也认为，尽管整体使用偏浅偏低，而且重度用户也的多项行为特征已经指向了加速拐点，也就是说每天使用超过2个小时的重度用户 89% 每天多次使用人工智能这个聊天机器人啊。那么每天使用不到30分钟的轻度用户当中，有一半啊做不到每天使用一次啊。那么另外使用场景的差异同样值得关注，64%的重度用户把人工智能用于工作辅助，38%的用户用于创意思考和头脑风暴，那应用复杂度远远高于轻度的用户啊。所以呢，这基本上是，那么花旗集团宏观分析估计，人工智能有可能影响31%的工作岗位啊，那么其中可替代性的岗位可能达到7000万个啊，7000万个，那影响就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次3月份的调查报告说，从这次调查来看，人工智能岗位替代的潜在风险，在目前这个阶段实质体现的仍然有限，但是3月份25岁到29岁人群的失业率上升到 7.7%， 除了经济形势的影响之外，人工智能的影响不容忽视。虽然我们目前不清楚这次 7.7 就是25岁到29岁这个人群失业率上升是季节性的波动呢，还是持续上升的一个开端，但是职业生涯初期的人群他们的就业形势正在恶化，它反映出疫情之后年轻人就业的压力，现在人工智能又在进一步的加大这个压力，尤其是入门级的岗位，人工智能最先替代的全部都是入门级的岗位。所以花旗集团的报告最后说，虽然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正式应用仍然有限，但是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劳动力替代，它对这个疲弱的消费来说啊，增添了结构性的阻力啊。 彭博社认为中国可能难以摆脱无就业增长的局面，因为经济越来越依赖制造业，而制造业过去十年变得更加自动化。即便是在广东，很多工厂也面临困境，因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落后于高科技产品。基本上这件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啊，所以影响还是，这件事情影响正在发生，但是它到底有多快，它会多以怎么样的形式发生，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苗头已经有了，所以大家要警惕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讲伊朗战争。川普的伊朗战争面临五一压力点。纽约时报报道，川普面临五一日的最后期限，他必须决定如何继续伊朗战争。报道指出，美国国会1973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这个法律叫战争权力决议。战争权力决议限制美国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和持续战争的能力。那么战争权力决议有三条核心条款。第一，美国总统动用美军进入战争状态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报告。第二，如果没有国会授权，军事行动最多只能持续60天。之前网友提醒我，完全不知道，真的是有啊，真的是只有60天。第三，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30天。但延长30天的目的只能是撤军，不能继续进攻。那么这项法律重新划分了国会和总统之间的战争权。那么国会掌握宣战权，总统负责指挥军队。那么这项法律就是要防止总统把一个短期的军事行动变成一个长期的战争。《纽约时报》报道说，伊朗战争持续到目前已经快8个星期，川普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朗战争。美国参议院民主党议员星期三就今天提出了一个议案，以战争权力决议来限制川普总统发动的这场伊朗战争，但是这个提案被参议院共和党人挡下。那么过去一个多月，国会共和党多次挡下了民主党要求终止川普军事行动的提案，也没有要求川普就军事行动和国会进行正式的协商。那么战争权力决议规定，没有国会授权，总统的军事行动最多只能持续60天。那么川普是2月28号发动的伊朗战争，60天的时间节点正好是5月1号。那随着这个时间节点的临近，川普政府面临的压力正在上升。那一些共和党人已经发出信号，说到了60天这个时间，他们会要求川普政府，你要么收缩战争，你要么就去国会申请授权。有一部分共和党人已经明确表态，不会支持超过60天的军事行动。那么其中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这个柯蒂斯明确的表示，没有国会批准，他不支持超过60天的作战。佛罗里达的众议员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马斯特警告说，如果你拖到9月份，伊朗战争拖到9月份啊5月份川普总统可能会失去相当一部分的支持。那按照法律的设计，川普有三个路径。第一，向国会申请授权，这第一个。要么开始撤出美军。要么申请延期。申请延期基本上你还是撤退，基本上是撤出。那么法律是允许一次性的延长30天，但是条件很严格，就是总统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说明，而且你延长30天就是为了确保美军安全的撤离， 不是继续发动进攻啊。换句话说，这个延长条款本质上是撤离的一种缓冲，不是让你继续作战啊。那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长期以来这个总统都主张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拥有广泛的宪法权利，所以呢战争权利法对总统的约束本身有争议。2011年奥巴马政府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超过了60天。当时白宫的解释就是美军没有参与持续的作战，也没有派出地面部队，所以不适用于这项法律。那川普本人在第一个任期也有类似的操作。不过这次如果60天你不管，川普的政治成本会更高。为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共和党整体上给川普很大的操作空间，但是一旦过了60天这个节点，共和党内部的压力就会上升，所以它的代价会更大。所以呢，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这60天的期限它不是一个法律条款的问题，它已经变转化成为一种政治约束啊。那么时间现在正在逼近，川普总统需要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你到底怎么办，怎么继续下去。这就意味着这场战争正在从一场军事行动转化为围绕着总统权力和国会权力的制度性的博弈啊，影响会是非常大啊。好，这是我们今天两个主要的主题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今天眼睛又不大好了啊。明线肖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啊。 OK， 提问：中国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科技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这些财富会拉大居民的贫富差距吗？因为听起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机会都集中在头部企业。我不知道你说的巨大财富是啥，它只是个技术平台。你说的巨大财富是股市上的钱吗？他们还没有变成巨大的财富，还没有呢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挣钱，所以我没有看到你说的巨大财富是啥意思。这个巨大财富，当然那个如果你从估值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投了这个项目的人拥有的钱呗啊，跟贫富差距有关系吗？跟贫富差距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它只是制造了一些亿万富翁啊。观点：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为了缓解人力成本，并且增加工作效率，刚好补充少子化的人力缺失。错。人工智能跟缓解人力成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人工智能是科技的新的一个发展，是朝着新的领域发展的一个路向。它不能够解决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它可以提供工作效率，它可以提供工作效率。但是它的设计本身就不是为了提供，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效率是它的一个结果，不是它的初衷。它的初衷是一个新的科技应用、科技发展啊。所以你说刚好填补充少子化的人力短缺，它可以替代一些岗位，但是它有没有这个效果？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并不是这样。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讲的失业和我们讲的这个人口的下降，你说会不会形成一个对冲效应？基本上对冲不了啊。就是我没工作就是没工作，因为他已经出生了啊。那所以你说啊，人口下降，所以我可以 找工作的人少一点，是的，但是你要等20年以后，你现在这些人还是没有岗位，理解吗？啊，所以他们并不能够形成一个对冲的关系，因为它产生的替代作用是即时发生的，也就是意味着这些人马上就没有岗位了，他马上就没，他被替代掉了。那你要到人口减少之后正好替代掉，那是2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其实两者之间是有错位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请问是否因为中国制造业或者是其他行业都是属于行业的低端部分，技术含量较低，因此被人工智能取代率比较高，而其他发达国家相同行业的替代率其实没那么高？制造业跟人工智能的替代没有关系啊。那人工智能的替代通常都在服务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所以你说跟低端没关系，其实跟什么有关？跟初级岗位有关。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也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能够应用的层面还是比较初级，所以它能够替代的岗位也是初级岗位。你比如说软件工程师它能替代的也就是初级的岗位。那么高级岗位能不能替代？有的，但是不大多啊，不太多啊。至于其他发达国家相同行业的替代率有没有那么高？我看到的情况是蛮高的啊，像什么银行、金融机构、软件开发蛮高的。你看这个微软一口气裁了多少人啊？微软多少软件工程师？这些包括这些确真的是蛮多的啊。主要还是服务业，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你怎么替代？制造业你打螺丝跟打螺丝没有关系啊。人工智能它也没手，它怎么替代制造业？我认为银行柜台可以被 AI 取代。朋友在重庆三峡银行上班，他说现在资金管制越来越多，他们面对顾客有一系列统一话术。顾客不傻，顾客问我的钱为什么不能取，朋友说他自己也明白银行不对，但必须遵守银行的规定，于是朋友只能尴尬地重复同样的话拒绝客户。这个职位可以直接使用 AI 即可。反而这种情况 AI 代替不了，为啥？狡辩人工智能还是没有人更厉害一点啊，你说呢啊？不狡辩就是实打实的做这个事情，你用人 AI 可以，但是你也没办法，你面对客户你还得有个人吧啊，对吧？情况目前中国就业情况堪比地狱，尤其是程序员行业，现在编写代码 90% 用 AI 编写，导致程序员被大幅度的裁员。是的，观点建议别搞什么 AI 了，多给其他行业福利，转行你也无痛。啥意思？没看懂。多给其他行业福利是啥意思？请问王老师，我有个想法，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是否可以立法限制在使用某些行业，这样既可以发展人工智能帮助一些对于人类高危的行业，也不会排挤到一般人的就业岗位。人工智能是不是用来排挤人类的就业岗位？它初衷不是的啊，但是它会有这个效果。那中共会不会干这种事情呢？我看不会啊，中共就是拿来对付老百姓的，他帮你立这个法，我看不到，我不相信中共会干这种事情啊。习近平高兴死了啊！情况中国的大部分行业都是比较低端，如果可以感觉低端的行业 可以被人工 AI 全部替代，现在已经有 AI 演员，我真的无奈的想笑。情况广东某三线城市央企今天要求所有正式工上缴港澳通行证和护照，以前只收机关和事业单位，现在连国企都要跟上，出国的口子越来越收窄了，能润的还是尽早润嘛。 OK， 请问一间公司要怎样平衡人工智能和员工之间的工作安排，或者两者的使用比例？对于企业的老板来说，如果他真的应用了人工智能，他就会尽量的用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都用了嘛。他怎么平衡？我不知道怎么平衡。就是对于一个老板来说，用人工智能当然成本低啊，所以他能用就尽量用啊。他会不会想着平衡呢？如果这个老板有人情味，他当然会平衡。但是对他的诱惑，成本的诱惑更大，我估计啊。情况国内动画行业大洗牌，全部转向 AI， 制作费从每秒8000/1800降到1分钟5600啊。OK， 坐标墙内，起初他们以斗地主为名掠夺私人财产，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地主。接着他们抢走农民的土地，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农民。后来他们用坦克屠杀和平抗议的大学生，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在场。之后他们强迫堕胎，设立收容所，监控健康码和推广疫苗，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以为服从就能平安。当铁链女被锁，人口被管，器官被贩卖时，我闭上眼睛，因为我害怕看见黑暗。现在他们没收我出行的电动自行车，用 AI 替代我赖以生存的岗位，我无力发声，因为我已经失去了生计和自由。最后他们就对我下手，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我之前我们报道这个深圳取缔电动自行车的事情，我们批评深圳市政府，有人就跳出来讲的电动自行车横冲直撞啊，电动自行车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我没有太反驳，因为为什么？很简单，这还是老的规矩啊。就中国人一看到受害者，你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你才值得同情。如果你不够完美的话，你都是活该，理解吗？同样的道理，电动自行车有没有这种问题？当然有这种问题。但是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问题，都不能这样对待他们，理解吗？如果你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懂的话呢，有一天你被收拾的时候，就没有人支持你了。想一想你的道理，想一想你的话，好吗？情绪，我认为公民意识或者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概念要从小开始学习，比如说很多国家都会有公民课或者相关的选举制度的学习，中国里面很少很多基础课程的学习。共产党会给你吗？共产党不会。共产党最害怕的是什么？两样东西。共产党最害怕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叫常识，害怕常识。常识背后是啥？常识背后就是普世价值。共产党最害怕这样的东西。第二是共产党最害怕逻辑啊，你有逻辑他那些谎言就站不住脚，你有常识他那些谎言也就站不住脚。所以你说啊，要让大家学习社会责任啊，这些共产党不会的。共产党只要你做一件事情就够了，服从，他只要你服从啊，我说啥你就听啥就行了。 OK， 王老师你好，请问人们会因为川普的胡作非为转而对邪恶的伊朗政权产生受害者的怜悯之意吗？伊朗政权不值得怜悯 啊，值得怜悯的是伊朗人民 啊，伊朗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伊朗政权那是个邪恶政权， 不值得任何的同情。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核心的视角。第一个视角就是伊朗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我们要让这场战争停下来。为什么？因为受害者其实是伊朗人民，炸死的也是伊朗人民。虽然那些独裁者被干掉了，但是他们的死不足惜啊，死不足惜啊，人民才是痛苦的呀。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发动这场战争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理解吗？这场不义之战争既不符合伊朗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讨论这场，在报道这个伊朗战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出发点是怎么去看待这两场战争的，这场战争对美国和对伊朗的伤害。当然呢，你看有一些川普支持者天天就在那里，讲啊，美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意义啊。军事上的胜利不能够代替政治上的失败啊。提问：现在人工智能更像专业人士的专业工具，不是普通人的管家，但为什么使用率还是高呢？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吗？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啥意思？使用率是啥意思？你再问一下。专业人士的专业工具不一定是专业人士的专业工具，普通人都可以用啊。 ChatGPT 什么都可以用啊，从家庭到工作到你的日常的这些都可以问啊，都可以用啊，不一定是专业工具。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普通人的管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当管家，但是我自己应用的层面来说，我会用到我的工作上，但我也会用到我的生活上。它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它也没有定性。人工智能还在发展，它的在发展，在进步，它有它的约束，它有它的边界啊。请问王老师，伊朗战争的影响会何时会蔓延到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已经说了呀，看我们昨天的节目吧，我们有讲啊，就是伊朗战争它造成的能源危机对中国的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超出大家想象。去看那期节目讲得很清楚，好吧，我就不讲了。这样对中国的就业率会有更明显的影响吗？现在找工作太难了，似乎每个公司都不想请人。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制造业是一个，制造业占 GDP 的工业吧，我们讲工业吧，工业占到 GDP 的 40%。但是制造业的就业占到就业人口的20%，理解吗？所以制造业其实就业岗位并不多，就业岗位最多的是什么？服务业，服务业的就业岗位最多。所以它对出口的影响有，对制造业的影响很大，对服务业的影响比较间接，比较间接。所以现在冲击最大的是制造业，那会不会蔓延到其他领域？当然会，但是可能需要看一下时间的问题啊。观点：制造业使用机械臂就可以了，不用人工智能，有个人操作程序化就可以了。那你对它还是不了解啊，还是不了解啊，这还是想象力不够。我提供一些安全使用 VPN 访问外网的建议。第一，将家中的光猫路由器 WiFi 替换为 Mikrotik Smith 等外国品牌的带光口的路由器，改造家中的网络。你讲的是在中国吗？最大程度的减少国内网络后门监控的风险。 你讲的是在海外吗？用旁路油气，用旁路油的方式给家中所有的设备提供永久的翻墙网络啊，这在国内啊。购买美版或者欧版的苹果或者三星品牌的单卡，可以绑 eSIM 的手机，这个手机不要插国内的手机卡，是外版的手机在家中使用，或者是从网店买香港不记名的流量卡使用。 OK， 观点，对那些说电动车横冲直撞的，最简单的反驳就是，如果交警不管汽车的话，马路上的汽车也会横冲直撞。问题在于中共懒政行为，对底层人民的代步工具就一刀切。管理是个问题啊，管理是个问题。当然有电动，就算有这个管理，也会有人横冲直撞。为什么？因为电动自行车的这些外卖小哥，他们面对的巨大的生存压力，所以横冲直撞是他们其中一个生存之道啊，这对其他的行人会造成危险，这是毫无疑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你也不会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没有人是完美的受害者。那所有人都不值得同情的话，意味着啥？那共产党干啥都行呗啊！情绪有时候沉默即默许的罪恶，哪怕你只是在抖音点个赞加推荐，他们也会忌惮。所以不要沉默，权力是争取来的，我们不用流血，我们只需要随手点个赞或者完整的播放，支持那些勇于在视频平台用被封的代价为不公发声的人，就是反抗。谢谢情绪，谢谢王老师给大家带来客观理性的新闻解读啊，抱歉啊，谢谢啊，谢谢啊。观点，其实交警的工作就是可以管理交通的事件，甚至可以罚款电动车，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有咨询路权使用者的建议，就会变得很简单粗暴，会伤害到某一方的利益。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还有吗？啊，推荐又有，推荐大家买一款软路由上装，买一个软路由上装什么 DAED Open Clash， Open Clash 就是。OpenCrash 插件可以用多机场自动进行故障节点切换，基本上可以做到家里 WiFi 下无感翻墙。不懂的话可以到 N3 论坛加些 QQ 群，实在不会就请群友开远程桌面帮你配置，好吧，反正我是不会，我读都读不下去。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门槛啊，有门槛的。不过还是谢谢网友分享你们的经验啊，这个蛮重要的。我们在一起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啊。那有什么困难也提出来，有能力的网友就来提供支持，好吗？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